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呢，我来给你主持接棒人节目，非常欢迎你收听。这一路走来，我们看了七次关于约翰的书信，都在约翰一书里面。今天呢，会继续的往下看哈。我们今天看的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说出了基督徒的三个冲突。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的去查考或者是阅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会发现约翰写这一封信有一个很要紧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收信的弟兄姊妹能够喜乐满足。每一次读到一段话的时候，心里面呢都会有很深的感触。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呢都常常是活在人情的压力之下。一天到晚有的人呢就是会唉声叹气的。而人情的压力再加上传统的道德要求，就是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那样处理。因为一般人的这个惯性想法做法，常常使得自个儿呢就会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要咱们做一件事，哦，那必于人情我们就去做，这个还算是容易的。哎，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群人，每个人呢都向你有个要求，哇，那你该怎么办呢？觉得活得好累啊，是不是？哎呀，别说多人吧，就是一家之主啊，如果面对一家子人呢，哈，都是对你有所要求的话，你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个人呢担不下的时候呢，就会垂头丧气。因为对自己的要求有很多很多的，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这样，要是你不做呢，哎，对方就会认为你真是不像话，没有人情味啊，你不应该这样的，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再来仔细的读约翰一书，就发现如果我们想脱离这种道德带来的人情压力，除去那个唉声叹气的日子，我们就需要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过生活了。那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不要陷进这种传统道德的人情压力里，也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那首先呢，我们要改掉一个习惯，不要给人家压力。如果你老是觉得别人应该怎么样，或者是有的人真的有一种思想哦，哎，你这是应该这样做的啊，你为我效力那不是应该的吗？这个压力多大啊，你想不想自己也担着呢？当然不想，谁也不想活在这种生活状况里面，对不对？那就像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要真正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咱们每个人呢就必须在神的面前对自己在爱心的学习上有更大的要求。再说人常常因为自己的两个问题而产生了自责，第一个问题就是知道该做好却没做好，第二想要做好常常做不好做不到。不过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克服这两个问题。 如果是能够立定心志，把自己的纪律建立好，而且能够坚持到底，仍然有很多人是可以把想做该做的事做到，而且做好。上一回呢，我们看的约翰书信里面呢，就告诉我们，犯罪的诱惑有三个。一开始就接触了犯罪的环境了，那就会诱惑我们犯罪啦。不受规范的事儿，也是会引诱人犯罪。以自我为中心的事情，那也是很容易叫人犯罪的。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想成为好人。一方面，在神面前，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带我们付上了罪的这个价值。罪是什么？罪就是要死，要灭亡。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神面前他付上了代价。于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神就看我们是好人了。另外呢，我们愿意遵行主的教导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呢也是个好人，是不是？追求成为好人，这天底下所有的人呢都觉得这是非常高的价值观。不过因为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品格，对于好人的定义呢，那个尺寸呢都不一样，是不是？有人觉得一厘米已经挺行的了，有人却定了一尺那么高。有些人会用不犯罪作为一个好人的标准，而有的人呢就用这个人心地善良来批评一个人，论定一个人。而更多的人呢是用没有做好事儿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啊，或者他有没有做坏事儿，是不是个坏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成为好人，行出好事，这是绝对要达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光靠我们自己呀，还不能够完全达到哎。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今天要一块思想的经文内容，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13-24节。现在我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出来。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谢谢乔荣基弟兄。刚才一块听一块看的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13-24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基督徒面对的冲突。这是我们靠着自个儿成不了好人的原因。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出来呢？那说到第一个，基督徒面对的冲突呢，就是知道要去爱人，可是呢，却常常恨人。13到16节说到爱，也说到了恨。14节那里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是出死入生呢？这就是指基督徒的重生得救，脱离了旧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经文的15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没有永生是什么呢？那就是还没有重生得救啊。在这儿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第一个冲突呢，就是大家伙呢都知道要去爱别人，但是常常我们不但没有用爱心去对待别人，反而心里面呢充满了一些个仇恨。你要仔细的分析吧，有仇吗？没仇，那干嘛恨呢？哎，心里头就是老大的不高兴，不乐意。这些个情况在什么时候会产生呢？就是当有人啊得罪了我们，说话冒犯了我们，哎，你听了以后心里头不痛快了，于是就说，哎，你怎么说这话呢？他说，怎么了？这话又怎么了？那就是不认错嘛，不觉得是得罪人嘛。于是呢就听了恼火了啊。如果常常这样呢，就记恨对方。虽然这是人正常的反应，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反应吧，但是却违背了神要我们饶恕别人的旨意。再说，当别人恨我们的时候，他们呢影响了我们，使我们也很容易产生相对的恨意。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当事人，事件呢对我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因为想法上有不同，有差别，于是觉得，哇，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呢？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于是呢，哎，就讨厌对方，恨对方了。有一位传道人谈到政治情况的时候，他说政治情况对他们教会有影响。那教会里面大家都是社会上的一份子，那对于这个政治立场也会有不同的见解跟看法想法，也有不同支持的对象，本来呢这也是正常的。可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不同的立场就产生了对立，而这个现象呢也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没有人可以避免的程度了，除非呢你根本就不理不睬，是不是？所以呢传道人就说，有一天有个弟兄找他谈话，一方面呢是来道歉的，另一方面呢却是气愤愤的表达了他自个儿的感受。他就向传道人道歉，接着说呢，他决定不再参加祷告会了。可是呢又同时表达对另外一个肢体的不满意。啊，原来呢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虽然大家伙在一块碰面的时候呢尽量的避免讨论有关这个政治问题，免得发生正面的冲突，但是呢在祷告会当中少不免呢我们都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社会祷告，是不是啊？所以一到这个节骨眼呢，大家开始在祷告的内容当中呢，哎，就出事了。有人呢在祷告当中求上帝审判某一方的人，求上帝让那方的人下地狱。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听了这样的祷告，心里头觉得这不对呀， 啊，这实在不像话。那你说谁谁谁应该下地狱？那我怎么了？得罪谁了？我支持的人为什么该下地狱呢？好的，连带着自己也应该跟某些政治人物一块下地狱了，因为支持那个人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人并不喜欢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常常的重复的去面对了那些这些怎么讲呢，不管是政治也好，社会也好，甚至于这个伦理道德也好，不同意见的这个攻击轰炸，不知不觉就会产生了对立，产生了恨，成为怎么样，成为心里头的一个大的疙瘩。其实爱跟恨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那比如说你有个目标吧，你爱他，可是一方面你也恨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假如我们不断地接受仇恨的信息，最后只会懂得用恨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提个醒，多用爱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言语看法，少用恨的言语表达出来去刺激人。好，接着雅芳呢要跟你讲到第二个基督徒常有的冲突，就是知道要做，常常却做不出来。说到在这个表达爱的时候，除了话语上是要用正面的积极的内容付出以外呢，更实际的就是物质上的付出。约翰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也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有一首诗歌非常的经典，歌名是《流通管子》。这首诗歌的副歌里面说，主啊，我愿成为管子，让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不停止。约翰说，我们自个儿在事业上钱财不缺，物质也不缺，那看见有缺乏的人却把怜悯的心塞住了，就是堵上了，那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个塞字是非常传神的。那你说吧，一条水管的出口如果给堵塞了，那另外一边还接在那个水源上面，水就算是会流进这个水管里面，那只会增加水管的压力，是不是？当水管里面的压力被这个进来的水冲击到一个很大的程度的时候呢，不是接在水龙头的那一端会崩脱了，要不呢就是水管会爆裂了。我相信这么一说呢，咱们都懂，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为别人的缺乏做出爱心的付出或者是分享。能不能做出来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拥有的够不够多，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塞住了。圣经说的怜悯的心，在它的原文里面字面的意义就是肠子啊，怜悯的心，肠子。那 在现代来讲呢，讲到这个肠道塞住了，哇，大家都了解，那是非常可怕的情况啊。你说吧，这肠子做什么事儿呢？就是筛检我们的营养跟废物，是不是？如果肠道里面的脏东西该排出去而排不出去，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害处呢？那你说这肠道一塞，慢慢慢慢慢塞到胃，然后哇，真不敢想象，是不是？而且应该排出去的那些个脏的有毒的东西呢，会使我们的身体受到污染。有帮助的这个营养的食物新鲜的进不来，然后呢，肠道里面塞满了会使我们生病的状况的时候，那你说人怎么样？人铁定是会倒下去的。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如果发生像肠道塞住的情况，只想接收神的爱却不能够分享出去，结果呢，塞塞着呢，神的恩典也进不来了，属灵的生命呢太自满了嘛，是不是？不但是会退步，而且还闹出毛病来。这个毛病呢，就是负面的情况，心思意念。这种属灵的病呢，简单的说，因自私而产生的。自私会让我们完全不感觉到旁边的人有缺乏，看不见，想不出来，没有感觉。而自私呢，也会让我们的价值观变得狭窄或者变形了，因为心思意念只懂得为自己打算，只要有价值的事就是去抢也行，不会去寻求其他更有价值的目标。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人都是神的管家，世界上的一切是暂时交给我们管理，咱们有一天都得撒手离开这个世界啊，那所有的东西，钱财也好，都会落到别人手上了。我们存留在世界上的是别人对我们的认识和评价，是不是？而我们自个儿呢，在神面前要被神审判，他看我们看得透亮啊，知道我们的怜悯是不是塞住了，不要到审判的时候才在那里捶胸顿地的，哎呀，后悔啊！要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做神在地上好的管家。好，第三个基督徒会生发的冲突呢，就是知道要遵守神的命令，却常常是违背的。在经文的23和24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命令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说，神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让我们去纪念，也不是为了表明要去了解耶稣这个名字字面上的意义哦，神是拯救拯救，然后呢，你真知道神是拯救这什么意思吗？想当初天使对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代表神的计划和神的作为。我们相信耶稣是有着双重的意义的，一方面相信耶稣能除去我们的罪，另一方面也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的称呼他。那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如果咱们信了耶稣，又去信别的方法或者别的对象，那就完全违背了神的命令。 基督的门徒，除了耶稣以外，不能够也不可以再去相信别的对象。基督徒在信耶稣的事情上最大的冲突呢，就是变得不信了。我们呢，常常是在刚接触神的福音、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啊，好像知道终于找到救主了，于是呢就相信他。那个时候也打算在离开世界的那一刻呢，啊，最好我也能够好好的相信他，因为可以得永生上天堂啊。那么好了，在相信的时候，跟在离开世界之前当劲儿的这段时间呢，哎，常常说出跟做出一些不是基督徒的话跟事情，是不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会找人帮忙，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却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神，然后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我们有新生命的。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安静祷告，先求父神的旨意，耶稣基督要我们怎么做呢？对呀，基督的门徒不去找老师耶稣，找谁呢？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伤心，会难过，那我们就找某某人诉苦，但是呢，我们却不是先安安静静的向神祷告，把我们心里的那些个不愉快的事情告诉神，求圣灵降临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然后用神的话语去医治我们。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呢，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哎呀，某某某啊，哎，今天我有个事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呢，哎呀，我可乐死了，却没有首先说天父感谢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向主感恩。我们从来不把耶稣作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重心，最主要的核心。可是呢，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你信什么？我信耶稣。啊，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莽莽撞撞的就去做了，却没有想到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常常是照着自己的思想意识去面对去处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开始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父神手中，求圣灵真的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帮助我们靠着约翰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是努力的去爱别人，却不要恨别人，因为恨对我们也有伤害。看见别人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分享去帮助，同时呢，我们知道主的命令，主的话语，因为爱我们的天父，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感恩，我们愿意打从心灵里面去行出圣经里面教导的真理。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